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深人家的意，轻易发怒，
神冷冷，
不计算人家的
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怕。
是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不求世界的一生冷冷，不喜你发怒，
生冷冷，
不计算人家的
生冷
冷，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感谢弟兄姐妹的包容和忍耐呀！刚才我都没有 share， 刚才没 share 好就开始了，谢谢大家。那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敬拜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刻，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不同时区的人们能够相聚在你面前。谢谢你一路以来的保守和看顾，也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彼此陪伴，彼此学习，一同成长。主啊，我们承认人生中有许多功课需要学习，也有许多关系需要你的恩典来扶持。无论我们今天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无论心中是带着喜乐、期待，还是疲惫，有很多重担，我们都愿意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也深爱着我们。愿今晚的聚会满有，对不起，国内的早晨，愿今晚和今早的聚会满有你的同在。愿我们所说、所听、所领受的，都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今天我们要开始的是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八讲啊，基督徒的婚姻观。我们可以这一讲起个名字叫做"最近的人却是最深的功课"啊，同时呢，也是我们的生命读书会。我们最近才开始的生命读书会，读这本书，提摩太·凯勒牧师的《婚姻的意义》啊。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书的作者提摩太·凯勒，他是谁？提摩太·凯勒呢，是美国的一位神学家、布道家。那最主要，他是牧师的身份，是纽约有一个叫做救赎主长老教会的创会牧师啊。那他呢，在这间教会牧会差不多是30多年的时间，将这一间教会啊，从零开始，然后现在呢，建立在是曼哈顿。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城市教会。据说去到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看到啊，很少有像这样一个教会在城市里面来聚会的人是排着队要来进来的。那我去年呢，这个差不多是6、7月份的时候呢，在洛杉矶参加的一个 City to City 的这一个职堂的一个培训，其实。就是这一个提摩太·凯勒共同创办的 一个运动，福音运动啊。那他呢，还创立了这个共同创立了这个福音联盟啊。他的特别的意向就是要在城市，在有影响力的地方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啊。那除此之外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呢也是一位这个作家，他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啊。其中有几本书，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啊，特别是《一掷千金的上帝》啊，这个主要是在讲那个，路加福音15章里面有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这一种关爱啊，很舍得，很慷慨的啊，这个所有的慷慨啊，都愿意花在儿子身上啊，《一掷千金的这个上帝》啊。另外一本书呢是《诸神的面具》啊，这几本书，我想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或许我们已经有听过啊。那他的写作风格呢，是以说服性的呼叫见长啊，这个既严谨处理一些理性的质疑，同时呢又不失对都市人处境当中的那种关怀性、温柔性的这个理解，所以他也被称为当代的鲁伊斯啊，C.S. 路易斯。凯勒牧师呢，在2003年的5月份啊，因为胰腺癌这个已经去世了。他跟他的妻子 Casey 育有3个孩子啊。那我们右边的这一个站在讲台上宣讲的这一个肖像人物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提姆泰·凯勒啊。好，我们再来讲一讲这本书的这个陈述背景啊。这本书的陈述背景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并不是写成的一本书啊，它的背景呢，其实是凯勒牧师在救赎主教会关于婚姻的这个主日的信息，然后把它最后把它编辑起来啊，成为一本书啊。那当时的受众是谁呢？当时呢，他还在开拓这个教会，所以受众呢很多是曼哈顿的一些专业的这个单身的人士，所以可以说，这本书的这些内容，最早的时候它是面向单身群体啊，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单身，不用担心啊，这本书内容其实可以涵盖到单身，当然也可以涵盖到已婚人士，因为后面当然是有更多的已婚人士的这个参与啊。后来呢，这本书的形成呢，主要是在原来的奖章信息这个经过扩充整理。到了2011年啊，就差不多是20年之后啊，这个开始讲到的这个20年之后，有这个企鹅兰登书屋啊旗下出版。那这本书写作过程当中呢，这个凯勒牧师的妻子 Casey 也是全程的参与啊。这个他们两个人呢，其实一直一起就读于这个原来是就读于戈登康威尔神学院，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比较。比较重要的一个神学院啊，那所以呢，他的妻子也是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很多方面补充了来自女性的这个视角或者女性角度的这个修正，特别是其中有一章啊，就是这个他的太太这个 Casey 来写的，所以呢，这本书不单单是原先是作为奖章的信息，不单单是也可以包含这个单身人士对婚姻观的这个信息。还有呢，是关于他们两位夫妻啊，这个携手30多年的共同的生命的见证的分享啊，这个是我们对这本书陈述背景大概有一个了解。那涉及到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大概怎么安排呢？因为这本书呢，我一直在想着到底像我们上次我们讲到教会新意更新的教会那本书的时候我们是用了一讲，但是呢，我想婚姻的。这个意义或者说基督的婚姻观呢，是跟我们生活结合的非常的紧密而且这本书大家知道，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是上海三联出版出版的啊，并不是只限在教会范围之内因着这些的这个原因，我就想着不如把它分作2讲啊。那这本书呢，总共是有8章的内容啊，从婚姻的奥秘、婚姻的力量、精髓。使命，一直到第5章后面是爱那个陌生人，拥抱他者，然后单身与婚姻以及性爱与婚姻所以总共8章的内容。那我们呢分2次的这个 讲座分享，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次，我们今天这一次呢，就分享前面的4章啊，我们的重点呢是这个婚姻的根基啊，婚姻的神学啊，那后面的这个下一周啊，这个第二场的分享，我们就集中到后面的4章，我们发现呢，后面的4章。重点是在讲婚姻中的实践跟操练啊，所以刚好我们有这2部分内容，把它分为这个2场啊，所以前一场重点是在讲一些神学，再讲一些根基性的内容，而后面的一场我们会讲后面4章当中讲到婚姻如何活出来，如果我们知道了，那活出来的时候到底会有哪些的挑战啊，以及实际上的这个操练。好，那讲了这些内容之后，我们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我们来读这本书啊？那这本书我们前面讲到，哎，既然在国内的这个公开的一些的出版社啊，就是世界上的社会上一些出版社，3联非常好的一个出版社也能够出版，说明这本书的对象可以是基督徒，其实也可以是非基督徒。啊，那这本书呢，按照一位新月学者叫做 Carson 他呢评价过，他说这本书是他读过来最好的一本谈论婚姻的书啊。这个评价呢其实并不夸张，华人的教会圈里面其实也是被广泛推荐的书，很多的教会啊，甚至把它当做婚前辅导或者新婚礼物啊。原因在于什么呢？原因在于它呢区别于市面上的那些书。市面上有不少书要么是讲这个婚姻的经营技巧，属于技巧类的书；要么是重点强调圣经的这个神学原则啊。那很少呢，像这本书呢，其实是贯穿2边的，就是既有这种根基性的神学性的这个信息内容，同时呢，也有不少是他们自己的婚姻的这种实践的这个经验跟。这个非常落地的这种分享，所以呢，这本书我们作为今天的这一次的读书会的关于婚姻观的一个分享的这个书的这个内容是这样一个原因。另外，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我们前面也讲过，这本书既适合已婚的也可以适合单身的群体一起来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实际的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这个最亲的人，却是最深的功课里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圣经呢，似乎让我们对婚姻非常的期待啊。婚姻是神所赐给我们最美的祝福，是这一生最亲密的关系。我们不仅是这样期待，我们也这样被教导。讲台上也这样在讲，但是，现实的经历当中，可能刚好相反。有的时候我们是劳苦叹息，好像圣经罗马书第8章讲的，忍不住急切的等候那救赎的日子快快的来到，脱离这受苦的日子啊。我想这一份的落差呢，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经营婚姻，而是因为呢，我们对婚姻的理解。受世俗文化的影响，一开始就出了偏差。我们以为婚姻呢，重点是找到那个对的人，找到了，幸福就自动的就发生了。一旦发生摩擦、失望，然后第一反应呢就是怀疑是不是找错人了，而不是回头问一问我对婚姻的期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我们不急着谈方法找技巧。而是先回到圣经，来重新认识一下婚姻本来有的模样是怎么样子的。也就是说，婚姻的模样，我们要重新再来寻找一下。因为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真的是好像还是有一点的，兴头发热就结婚了，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仔细，来回想一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补一补这个功课好，首先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讲的是被误解的婚姻，因为我们的婚姻观呢，坦白来说，以前我们都是受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文化的影响，我们的文化已经塑造我们对婚姻是怎么样一个期待，我们的文化 这个无论是西方的个人主义，或者是华人成家立业的这种传统期待，其实都在传递一个同样的这个假设，就是婚姻是为了成全我，成全我找到一个能够让我快乐、让我完整、让我自我实现、让我成功，然后两个人携手打造更好的这个生活。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这个婚姻辅导的这个个案啊，然后跟一些这个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交流他们婚姻的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跟我讲：“哎，原来为什么要娶对方？哇，看到某几项是自己缺乏的。哎，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啊，会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好。哎，或者我这个生活上哪些方面有需要的，哎，对方就可以在这方面来成就我。”等等啊，那这些假设呢，听起来无可厚非，甚至也非常的浪漫啊。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把婚姻的存续建立在这种感觉和自我的满足之上啊，自我的成就之上。一旦对方啊或者我自己感觉不到满足，那这段关系在逻辑上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啊，谈到婚姻，常用"合适"、"来电"，还有什么"三观一致"这些词来描述啊？这描述的很多是一种感觉、状态、一些成就、一些这个预期这些呢，实际上不是本质，这些呢其实是会变动的啊。随着时间推移，随着这个所处环境的变动是会改变的。所以，提莫泰·凯勒姆是在这本书中，首先第一章其实就提醒我们，这种消费式的婚姻观啊，是把配偶当作满足自我需要的这个对象。一旦对方不能够再满足我们啊，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关系就自然的会判定为失败了，这婚姻也就失败了啊。所以呢，感觉就不会再爱了啊，这个呢就逐渐的会被强化，会被放大，然后呢，离开这段婚姻好像变成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跟圣经对婚姻的理解其实是两个方向，是两条不同的路。值得留意的是呢，这个假设呢，也是在悄悄的影响着还没有结婚的人。很多我们中间或者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如果是单身的弟兄姊妹在找对象的时候，这个标准啊，往往是这个人能不能让我更加快乐、更加完整、更加的获得成就，较少的问，我在预备好在这个圣约的尾声当中，为对方摆上自己了吗？哎，我这边其实我们很少来思想啊，所以今天的内容呢，同样是为将来的关系要打下这个基础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呢，花30秒钟哈，诚实来想一想，有个互动啊，我想这个是今天婚姻啊，这个讲婚姻这话题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互动啊。你对婚姻最初的期待，更多来自找到那个对的人，让我自己满足、成就、快乐，还是说你当时结婚的时候，你是想到的是与对方立约，彼此委身？来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想一想，回想一下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为什么要跟对方结婚？我们想的更多的是，哎，能够跟对方结婚之后，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工作会怎么样，事业会怎么样，成就会怎么样？还是说，当时想到的是要跟他立约，而且在神面前立约？毕竟是彼此的尾声，互相的这种成就啊！我想我们要诚实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坦白的来说，我在接触的这个弟兄姊妹基督徒婚姻观当中，超过2/3，其实想到的都是很实际性的，跟对方结婚能够帮助我在工作上，帮助我在事业上，帮助我在这个某一些方面，有怎么样的一个更上一层楼比较少讲到这个立约尾声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找到我的那一些的夫妻啊，可能婚姻正存在一些挑战啊，这也刚好反映了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我们前面既然讲了社会上、文化上 哎，给我们有那种的期待，以至于我们的婚姻的根基其实不牢靠的，是容易变动的，好像是建立在沙土地上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圣经是怎么样来定义婚姻的？这个部分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圣经来定义的婚姻啊，是圣约而不是契约。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创世纪》的第2章18节跟24节，圣经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呢，告诉我们，婚姻是从创造之初。就不是一份各取所需的契约。既然讲到契约的话，我们是想到的，先是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啊，自己能够得到些什么，然后才是我愿意付出什么来，达到我所要求的目的啊。但是呢，圣经里面确实告诉我们是一个圣约。圣约是什么呢？这里讲到二人要成为一体啊，这个就是一个圣约。这里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圣经说啊，那人独居不好。这个在什么时候说的？大家想一下，是在人犯罪以后，还是人没有犯罪以后？其实是在人还没有犯罪，世界神所造的，神说这一切甚好的时候，甚好的时候，神对那人说，那人独居不好，说明什么呢？说明并不是说。人有缺陷，才需要用婚姻来补救。告诉我们的重点是，这个亲密的双方的这种同伴的关系，是神造人心意的一部分。也就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了这样的一种二人亲密成为一体的这种婚姻的关系就是神给我们作为神造的。儿女的一份祝福来的，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地方啊，并不是因为人出现了什么缺陷才用婚姻来补救，而是神创造的美好之下，神本身就已经有的那个美好的礼物、美好的设计、美好的计划的一部分啊。好，那我们再来比较一下这个契约跟圣约到底有什么差别啊？契约是什么？契约是有条件的交换啊。你如果违约，我就解约目的是首先是满足自己的啊，但是呢，圣约就是一份以承诺托住的委身啊。我们婚姻的誓约当中就会有啊，即便对方软弱，这个疾病都要怎么样照顾他啊，即便对方软弱跌倒，令人失望，依然选择留下来继续爱啊。所以契约问的是，我从这段关系当中得到些什么。而圣约呢？问的是我向这段关系委身了什么？大家会发现这两者不同啊，一种是要获得，借着这个约来获得些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就是我在这一段关系当中，我委身了什么？那这个是圣约。另外呢，二人成为一体啊，也不只是身体与情感层面的关系，更是整个生命。整个生命包括什么？财务。时间、意志、未来，也就是说，结婚之后不再是各自为营，而是彼此交托、共同承担啊！我知道有的男女结婚啊，他们有些地方会保留的，比如说财务上要各自分开保留啊。那我想这些都是他们的婚姻观的不同的这一个反应啊。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是生命的这个。完整性的这个结合，提摩太·凯勒牧师呢有一个很值得提醒我们的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提醒。他说呢，真正稳固婚姻的，往往不是我们感觉有多么的相配，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愿意花多少代价，持续的选择彼此，这个才是真正稳固婚姻的基石啊！如果我们一直想着感觉有多么相配，你会。越走越远，越分越开，反过来，如果我们愿意自己在想的是愿意花多少代价，继续的选择彼此，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弥合啊，越来越合一啊。 好，我们又有一个互动的分享啊，我想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觉得契约式的关系跟圣约式的关系，在实际生活当中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以前做的是契约式的啊这种关系跟你的对方，你会不会觉得，当你越要求对方什么的时候？对方好像反过来也来要求你什么啊？反过来说，我们以圣约的方式，在思想我可以为对方做些什么，我可以成就对方的时候，我想，往往我们是会得到出人意外的这个惊喜，出人意外的这个对待，对不对？
我
好，我
是。
们刚才分享了，刚才是有丁姊妹要分享吗？
对，想问一下，就是契约式的和圣约式的，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俗世里面的一种法，就是契约对应于法律的，然后圣约是对应于道德式的，
圣约
这种
是对应于
对应，
什么？
圣约就是对应于道德层面。
哦，
就契约是对应于法律层面。
谢谢你的这个提问啊！我想这个只是反映了一部分。那最简单来说，来理解这个契约跟圣约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租房子有个租约啊，或者是买卖什么东西有一个约啊。那我们最容易理解的这个房租的租约的时候，那你这个如果对方房东提供一个合适的场地给我然后我就付这个租约啊。反过来说，如果租客不付钱的时候，那么房东就要收回这个房子啊。所以强
对，
调的是责任跟这个权利。那么
这是
圣
法
约
律
的
层
话
面，
呢，对，圣约的
对。
话呢，更多的是这个方向上来说，更多的是我自己愿意付出，也就是他们的最主要的差异是，这个方向式的，从自身先来要求委身在这个关系当中，而不是基于对方能够做什么他做我就给他，不做我就不给他，主要是这两者方向不同，对，所以也谢谢你的这个补充，你刚才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谢谢你啊。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啊。那我们前面讲了两个方面啊，这一个方面社会上的文化的影响，第二方面是圣经里让我们看到的婚姻的本质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样来确认婚姻的本质啊？主耶稣呢，其实在面对法利赛人关于这个提问的时候啊，他就说啊，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在马太福音第19章里面啊，主耶稣有很多的这个教导。当他讲到婚姻的时候，他就向这个当时的听众就宣告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所以主耶稣呢，并没有应着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想要拿耶稣的把柄。法利赛人在问的是关于离婚，主耶稣的回答呢，并没有停留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的这种技术性的问题上。主耶稣其实是把婚姻把群众对这个婚姻这方面的目光呢，重新带回到创造之初的设计当中。也就是说，主耶稣用神所配合的这句话呢，把婚姻从一份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协议，提升为一份神亲自参与、亲自见证的圣约啊！我们现在在补充我们刚才讲的圣约跟契约啊，也就是说，圣约含有一个方面，还有一个角度是神亲自在参与、神亲自在见证啊，这个跟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协议是不同的啊。所以呢，当我们如果是谈到离婚啊，我前几天上周在西雅图的时候也碰到这个类似的问题啊，有肢体就来要谈关于这个离婚的
哎，
这个
博士，
问题啊，嗯哼，
那能不能理解为就是说，契约是人和人之间立的契约，那圣约是人和神之间立的契约，还是人和人在，就圣约是个三方的，人和人包括了神在内，
嗯哼，嗯。
立下的一个约呢？
谢谢谢谢我们的弟兄啊，对，这个也是其中一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讲这个方面，也就圣业跟企业不同的地方是不单单是有人与人之间的也有包含神也参与在人与人之间的约定里面啊。哎，好，谢谢你的这个提问啊。
那
那
就
所以
主要是圣约的话是两方立的，是起
呢，
就是立下的约，还是三方立下的约？如果是三方的话，就是人与人再加上神；如果是两方的话，就应该是人和神之间
好，
立下的
我
约。
想这样好不好？我现在简单回答一下，等一下到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再完整的来讨论啊。那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圣约的一个补充啊，圣约的补充呢，其实是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婚姻啊，不单单是双方的关系，其实也有神的这个参与在里面的这个见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婚姻中的委身啊，不单是对配偶的承诺，其实也是在神面前立下的这个约啊，这也是为什么圣经看婚姻中的这个背弃是非常的严重的。当那些法利赛人在问，哎，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不离婚的时候，好像在讲着你把条件拿出来，但是主耶稣呢，其实是回到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也就想到的是婚姻的起初的这个定义啊，也就是说，这个离婚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离开。其实呢，也有包含了对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的婚姻当时是在神面前立的约，是有神参与的这个约，那我们离婚的时候，其实面对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离开，还包含了这个跟神一起订立的那个圣约的这个背叛，圣约的这个离弃啊。所以，为什么离婚是一个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啊？而且是个非常慎重、非常郑重的一个议题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所以，圣经对婚姻的教导是带着一种超越个人感受的一个郑重的、这个庄重的这个承诺啊，跟委身。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第四个方面呢，我来讲，那婚姻的这个表号是什么呢？婚姻我们前面就讲到了这个人与人之间，前面也讲到了宣誓的时候是代表着这个圣约的。那有没有更进一步要表达一个什么意义呢？对于基督徒而言，跟非基督徒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在圣经告诉我们，婚姻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婚姻其实也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代表的是基督舍己的爱，基督爱教会，所以在丈夫爱妻子，或者说妻子爱丈夫中间，也是来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里是代表着一个福音的记号。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25节和32节，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呢，也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这个基督一样。然后32节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补充了一个世界上的婚姻看不到的一个视角，给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容易忽略的一个视角，就是婚姻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更像是每天在上演的一个福音的一个戏剧。也就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原来我们丈夫舍己的爱，就映照出基督为教会舍命的爱。妻子的顺服跟对丈夫的这种尊重、信任，其实映照的是教会对基督的这个回应跟顺服与委身。所以，婚姻原来是神用来向这个世界来展示福音的一个活的教材。我们的婚姻如果不好，我们的婚姻如果破败，其实让世界的人其实对这个福音是一个负面的这个印象啊。反过来说，如果在婚姻当中，福音朋友在婚姻我们的婚姻当中看到丈夫对妻子舍己的爱，妻子对丈夫这个彻底的这个顺服啊，或者双方彼此的相爱跟双方彼此的这个顺服的话，其实就是福音向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展示啊。这个是 我想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特别的强调的一个视角。所以呢，这个婚姻当中啊，我们说最亲密的人却是最深的功课，也是最深的操练，是指的什么呢？其实是一个舍己的操练，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不是也需要舍己啊？这个丈夫要爱妻子，也是要舍己的来爱啊。所以呢，这里讲到的这个舍己，这个舍己呢，其实指的就是效法基督，不是压抑自己，不是委曲求全啊，而是甘心的顺服，甘心的效法，甘心的为对方的益处摆上自己啊。所以这种爱呢，不是等对方先有好的表现才给出，而是主动的先与对方回应的就给出啊。所以正像是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我们。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八节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神的爱就在这里什么显明出来了啊！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竟然被神所拣选所爱啊！这个有的时候我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也有一个感慨啊。华人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会挑一些的这个信众啊，哪些信众是这个比较理想的这个会友，哪些群体觉得我们要很难去关顾他们啊。但是事实上呢，其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我们其实应该更有福音的舍己的胸怀啊。那么在家庭当中呢，更是这样啊。你这个做妻子的，你可能很愿意顺服你的领导，公司领导啊，但你是否愿意更加的顺服丈夫呢啊？同样的，反过来，这个做丈夫的啊，你可能其他方面表现得很好，在公司里很受人的尊重，那你也对员工很好，但是在家里面是否愿意舍己的来爱你的妻子啊？我记得有一位这个朋友啊，这个还不是基督徒啊，他跟我很多年前跟我讲过一句话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香港，也一方面有一些的社会工作，同时又在教会里服侍啊，都特别的忙。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觉得，哎呀，我工作这么忙，要做这要做那，就觉得有一些的这个实际操练的层面上有些困难，然后呢，跟他交流的时候呢，他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这一个建议啊。其实，在家庭里面，这个其实，对妻子好一点，对太太好一点。虽然是多少年前了，我想想看，那个时候，现在2026年啊，那差不多10年前的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就对妻子好一点。反过来说，你做妻子的对丈夫尊重一些啊，更多的尊重。所以呢，换句话说啊，其实，在婚姻当中，爱的持久，恰恰是需要委身跟舍己作为支撑啊，没有委身托住的爱，经不起真实生活的磨损；没有这个爱滋润的委身呢，也会僵化成例行公事啊。所以，圣经中的婚姻观，其实这就是把两者放在一起啊，让我们学习。我们的婚姻当中就体现出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啊。好，我们也有一个互动分享啊，在你目前的婚姻当中，有没有一次舍己的经历？事后回头看，反而是让关系更深呢？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马上来回应啊。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再想一想，有没有哪一次的经历，你改变了这个契约的方式，而是以圣约方式去爱、去舍己？事后你回头一看，还是让关系更深啊。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也感谢神一路的扶持我们啊。好，我们这个第五、第六部分呢，都是后面加上来的啊，是原来书里面没有的部分。第五个部分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呢，是从心动到心意更新。其实委身可以反过来塑造我们的感情，来加深我们的感情。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会有个疑问。如果婚姻的核心 是尾声，而不是感觉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婚姻里面好像就会缺少浪漫，好像就缺少这种感情，只剩下这个义务，只剩下那个所谓约的那个约定？那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误会啊。圣经当中啊，从不否定婚姻当中情感的美好。其实旧约当中的这个雅歌啊，雅歌整卷书都在歌颂夫妻之间的热烈的这个爱恋，对不对？凯勒牧师其实真正要挑战的不是感觉本身，而是把感觉当做婚姻存续的这个与否的唯一的根据啊，这个是这本书其实要来挑战的地方啊。那凯勒牧师的洞察呢，是尾声与情感的关系啊，其实是反过来的，不是靠先有强烈的感觉才能够维持尾声，而是反过来先有稳定的尾声，这样的话呢，情感反而是在其中被滋养、被更新、被越来越深啊。大家尝试着想一想看，如果我们先确定我们是要有建立稳定的尾声，它就是神所带给你的，神所配合的，神所来给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礼物。先有一个稳定的尾声，而你呢，好好的对待对方啊，好好的来爱对方啊，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情感啊，在其中反而是被滋养起来，被更新，被越来越深啊。所以呢，很多年这个有婚姻的这个经历之后呢，这个经历啊，会告诉我们，结婚初期的那种这个怦然心动的感觉，其实很容易随着日子的变化，这个慢慢的流失掉啊，这个是正常的。其实呢，这个不代表爱消失了，真正让爱历久弥新的呢，恰恰是双方选择在感觉低落的时候仍然委身，仍然这个服侍对方，仍然这个尊重对方，仍然信任对方。这个爱里啊，像《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啊，这个这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在婚姻里面相信对方对对方持有这个盼望，持有这个信心啊，正是这一份持续的尾声，往往在若干年之后，会酝酿出一种比最初心动更深沉、更踏实的这种亲密感。这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的逻辑：先舍己去爱，去行动，去尾声，而非等心里先有感觉才行动啊。所以，我们呢，要从心动慢慢的到心意更新。好像圣经里不断强调的，神造一个新的心在我们里面啊，从尾声来塑造我们的情感。第二个方面，我想补充的是呢，对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华人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的婚姻可能有一个特殊的功课。当我们前面读到这个圣经里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华人家庭来说啊，其实是比较难活出来的。一些华人的夫妻结婚之后，有一些现实考量啊，这比如说长辈同住方便照顾孩子，还有呢经济压力啊、传统观念啊，有些呢就会选择跟父母同住啊。也有一些夫妻呢，婚后已经搬出去了，但是实际的生活中的一些的决定啊，这个孩子怎么样教养啊、家用如何分配啊，等等等等，心灵上的仍然没有独立，仍然习惯性的来听取父母的意见让父母来拍板啊，或者呢，夫妻双方一遇到什么冲突，第一反应呢，就是向各自的父母求援诉苦，而不是双方来商量、来交通、来解决啊。所以呢，这里也提醒我们，其实离开父母，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地理位置或者居住安排的问题，其实更是一个情感决策，你的这个独立你的这个这个能否这个来担当的这一个的时刻，这一个的次序。如果父母的意见继续的凌驾在配偶之上，或者夫妻遇事情总是先向各自的原生家庭靠拢，而非彼此靠近的话呢， 这一份爱尔兰成为一体的护照，其实很难真正的落地的啊。这也是我最近这段时间遇到的一对这个夫妻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如果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啊，也是需要有个提前的预防针啊。什么是你可以进入结婚的那一个时刻？其中一个考量就是，哎，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你是可以离开父母了，不单单是身体上这个距离上，而是在这个情感、理性、个人的承担上，你是可以独立的啊。这个跟你的妻子可以结合，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预先提醒的一个功课啊。所以，我们就地思考一下，对于你来说，你觉得离开父母与妻子？啊，与配偶成为一体，有没有哪个部分是最具挑战的啊？好，最后呢，我们讲一个结语啊，从认识到操练的转折，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落差，为什么我们的期待那么美好，我们被告知婚姻那么美好，却常常的有很多的叹息，有很多的哎呀摇头，有很多的这个捆绑在那里啊。也许答案啊，不在于我们啊不够爱，而在于我们把婚姻的地基啊建立在了这个感觉之上，而不是我这个前面讲这么多，其实就是集中在一点：原来婚姻的基础是在这个圣约上，这个圣约是有神的同在的一个圣约，是要体现出福音意义的这个圣约上啊。所以呢，我们婚姻的这个能力其实是要以福音为根基，让两个，无论是你，无论是我，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让两个不完美的人，在一份不轻易放弃的这个尾声当中，被神一天一天的塑造，这个是最深的功课，会有难度，但是就是这样，我们被神一天一天的塑造，更像基督，也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更加的体现出基督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份让人望而生畏的重担，而是神给我们最贴身，也是最珍贵的恩典的啊操练场。对我们生命跑者来说，这也是一个跑道啊，一个赛道啊，两个人携手一起跑。好，我们等一下呢。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有个分组啊，因为分组的时候有更多精彩的故事啊。我想我们无论是单身已婚，都可以在一起讨论啊。大概可能，我们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啊，所以有25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分享讨论。最后5分钟，我们就彼此的带到，好不好？然后呢？我们也稍微提一提啊，这个在小组里的讨论啊，这个可以自己就是留在小组里面啊，不要向外传播啊。然后呢，有几个共同讨论的问题啊，等一下放在聊天室啊。第一个问题是，哎，你对婚姻最初的期待，从原生家庭文化，还是说你最初期待就是从圣经而来的啊？那今天分享之后，有没有什么被挑战？可以调整的地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圣约，那圣约跟契约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啊？我们刚才有弟兄也回答了啊，他的观点啊。那这个呢，如何最终要落实到挑战你处理婚姻、你处理你亲密关系的这个方式，有没有挑战到你？第三呢，是以弗所书5章25节说，基督要舍己来教会啊。如果套用在你或者你父母的婚姻上，哪一部分最难活出来？第四，尾声在先，然后才是感觉啊。这个说法对你以往是感觉不对，就要考虑分开哦，好像很难忍受下去了。那这个对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啊？挑战？这几个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啊。但如果时间不够，我们也可以选择性的来讨论啊。然后呢？如果是已婚肢体的话呢，也可以有几个额外的讨论题啊。你们回想婚姻当中有没有哪一段感觉低落，但是呢却毅然选择尾声的日子？现在回头来看那一段经历，对你们关系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啊？ 如果婚姻是一出每天在上演的福音戏剧，哎，如果你有一个不信主的配偶，这个功课可能就更深啊！你的婚姻真的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场景，你觉得这一刻是在这个剧本的怎么样一个位置啊？那如果是单身的肢体呢，你也可以选择讨论，这样的以圣约而非感觉为地基的婚姻观，对你现在预备未来的婚姻，这个未来的这段关系，对现在的这个人际尾声有什么提醒？以及呢，你在择偶或者经营关系的时候，有没有不自觉的套用了消费式的期待？比如说，对，期待对方先满足我，我才愿意投入，先设立了一些自己的这个标准，然后再是小心翼翼的给出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电视节目里面，是不是都有很多那个很现实的考量啊？这个是小组的这个提醒啊，这个是个问题，时间有限，可以优先讨论，一三的题目啊，第二个呢，这个如果是有一些这个触及到敏感的地方啊，这个请带领的组长啊，这个稍微控制一下啊。第三呢，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等一下小组里面啊，这个有单身肢体要照顾一下大家的这个不同的身份情况啊。最后记得要有这个带导的时间啊。好，我们呢也做一个下一场的预告啊。这个下一场我们就同样的时间啊。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都是在周五的晚上的时间；如果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就按照你们当地的时间啊，有可能是周六上午啊，也可能是其他的时间啊。那我们的下一场读书会呢，是继续讨论这本书啊，这本书婚姻的意义啊的后半部分。后半部分是从拥抱那位仍在被神更新中的陌生人谈起啊，一起来思想夫妻角色当中彼此的顺服、舍己带领的功课啊。我们呢也会以这个教会的这种教牧的角度谈谈亲密关系，特别是性在圣约中的美好与圣洁啊，并且一起确认，无论是单身或者是已婚。都同样是出于神的恩赐与呼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里面有这样的提醒啊，所以呢，这些主题可能比今天更贴近我们每天婚姻或者关系当中真实的会遇到的这种张力跟挣扎啊，所以呢，也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这个坦诚跟代祷啊，所以邀请大家下个礼拜的同一个时刻，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一起，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度过这一段，这个一起来操练最深功课的这个旅程啊。好，接下来呢，我先结束这个分享啊。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马上提出来啊。然后我们就有个简单的回应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分组啊。
不是，我其实挺好奇的，我们今天来参加的这差不多30人里面，有多少人是读过这本书的已经哈？另外，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用一两分钟，就是分享一下我读这本书的一点体会哈。
好啊，我想可以这样，这个大家如果读过这本书的，打个一在聊天室啊，没有读过的就打个二，这样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对也了解一下，这个大概有多少呢？一是读过的，二是还没有读过的啊。
所以我想说的是大家在回答的时候哈，我想说的是，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去年的5月份，我读的时候非常的愤怒，我大概花了2个月时间把它读完了，读完了我还不确定我是应该推荐这本书还是不推荐，因为中间有很多的话都是让我很愤怒的，那牧师刚刚在前面说，我们走入婚姻是为什么？是为了要，这个那个。我觉得牧师提的那些，在我看来都是很功利的目标。那时候不认识神，当然没有你的第二项，但是也并非你说的第一项哈。我想很多的女生可能跟我相似， 真的是因为爱才会去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的。对，那当时之所以读这个很愤怒的一个原因，也就是，我觉得他的婚姻观跟我几十年的婚姻观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婚姻就是要，要来帮助对方，帮助彼此成就。成更好的彼此，然后彼此这样来互相成全，来彼此相爱。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去年的那个，然后这本书，我算是读了2.5遍吧，然后第二遍是去年10月份开始读的，那时候正好灵命上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第二遍读的时候，一下子就觉得很。很多话都是非常讲到我心里去的，对。然后第三遍是因为牧师说要讲这个书嘛，所以我前两天又把它拿出来了，才读了一小段。对，那这次是中英文对着一起读的，因为我那个，这发现很多的，对，又有更多的这个闪光点在里面所以现在我是非常推荐的，对，我就。先分享这么多呀。
好，谢谢妹妹。好，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或提问都可以啊？我们刚才看过来的话，这个目前来看是不还没有读过，暂时没有读过的人稍微多一点点啊，可能1/3啊，1/2的人是已经读过这本书了。
对，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对我的提醒还是蛮大的，就是当我们基督徒说要来读这个《婚姻的意义》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就说啊，那你们肯定是讲你们那一套的。那我又不是基督徒，那我去看那本书里面的那个，我也都做不到的嘛，那但是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好的他说呢，这个婚姻就是上帝设立的。如果说你是按照上帝设立的这个婚姻的法则去经营你的婚姻的话，你的婚姻能够收获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但如果你是不按照这个设立，就最早设计这个婚姻的这个设计者去照着寻的话呢？那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苦果要吃，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提醒的，就是得按照多一点的，带着谦卑的心，了解这个设计婚姻的这一位上帝到底他对婚姻是怎么样的一个设定。如果是按照他的这个设定来走的话，我们这个程序就会走得比较顺一点，我是这样想的哈。
好，我想这样吧，我们请奇兰师母，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祝福祷告，然后等下我就马上分组啊，分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更深入的来探讨。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要谢谢你再次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主要我们常常在婚姻当中，我们真是最亲密的关系，但是给我们许多的时候，可能带来最大的痛苦，甚至是学习最深的功课。主要我们到无论是我们结婚的年龄年限是多少，我们愿意再次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求你就来赐福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的心重新被提醒，让我们一些错误的婚姻的一些的观念也被调整。主要求你也赐福给我们接下来小组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敞开，并且在小组当中的分享都，就是彼此之间有更深的认识，也有更多的收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分组的时间啊，我总共分了4组，第一组的话呢，有美美同工啊，帮我们带一下；第二组的话有闪灵跟丹妮姊妹，你们一起来带一下，还有正方啊；第三组的话有朱长老啊，还有苏静啊，苏静你们一起带领一下；第四组的话有奇楠师母啊，好，我们现在就分组。 邀请大家都进入到小组里面啊，我们有25分钟时间讨论啊，讨论问题跟猪群啊，好，接下来我要。